今天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提醒我，
今日好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提醒我。
昨天晚上讲到国度的基本的原则的时候，我漏掉了第六点。
我昨晚讲到国度基本的原则的时候，漏了第六点。
是，今天晚上我先补上第六点。
所以今晚我先补一补第六点，
然后再讲下去。
然后再讲下去。
第六点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面。
第六点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面。
23节到35节。
第23节至到第35节。
18章。
是第十八章。
23到35。
第23至35节。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那么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了。
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了。
里面的原则是什么？
里面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接受和施予。
就是接受和施予。
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蒙了王的恩典。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蒙了王的恩典。
王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
王免了他1000万元的债。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
但是当这个人蒙恩以后，
但当这个人蒙恩之后，
却没有按照他所蒙的恩来恩待别人。
却没有因为他自己蒙了个恩的恩典来恩待别人。
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
有个人欠他10两银子，
他就掐住他的喉咙，逼住他还。
他就捏住他喉咙，逼他还。
你不还就要你的命，
你不还就拿你的命。
结果王听见了，很忧愁。
结果王听到这件事就很忧愁，
就强迫他还债，
就强迫他还债。
这个人说是零售的多，失去处的少。
这个人零售的多，失去的少。
我们应该按照我们所零售的恩典来恩待别人。
我们应该照着我们零售的恩典来恩待别人。
一方面零售恩典，
一方面零售恩典，
一方面传出施予恩典，
一方面传出施予恩典。
每一个在基督国度里的人，
每一个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都应该实行这个基本的原则，
都应该实行这个基本的原则。
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
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
传福音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的原则。
传福音这件事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的原则。
我刚才看了你们的差传的预算的报告。
我刚才看你差传预算的报告。
有好多的项目，
有好多个项目，
就表示弟兄姊妹们有这个负担，
就表示弟兄姊妹有这个负担，
按照这个原则去工作，
按照这个原则来工作，
把从主得来的金钱献上，
将从主得来的金钱献上，
为要把福音白白的传出去，
为着要将福音白白咁传出去，
这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之重要。
有一次我在香港到一个书店去，
有一次我在香港去一个书铺，
看见书架上有一本书引起我的注意，
看到书架上面有一本书引起我的注意，
我就拿下来翻翻看，
我拿过来揭下看下，
翻到有一页上面有一位宣教士讲的话，
揭到有一页上面有一位宣教士讲的说话，
引起我的注意，
引起我的注意，
我就把它记住了，
我将它记住了。
这个人这样说，
那个人这样讲，
他是到印度去的一位出名的宣教士，
他是一位去印度出名的宣教士，
他说有七样的死罪，
他有七样的死罪，
第一样，
第一样，
没有正义的战争，
是没有正义的战争，
第二样，
第二样，
没有原则的政治，
没有原则的政治，
第三样，
第三样，
没有道德的商业，
没有道德的商业，
第四样，
第四样，
没有品格的教育，
没有品格的教育，
第五
样，
没有 这个忠实的婚姻，
冇忠实嘅婚姻。
第六样，没有这个献祭的敬拜，
冇献祭嘅敬拜。
第七样，最后一样，就是没有责任的权利，
冇责任嘅权力。
只有权利，没有责任。
只有权利，冇责任。
这是死罪之一。
呢个死罪之一。
单单蒙恩典，
单单蒙咗恩典，
绝不施出恩典，
却唔施出恩典，
是死罪，
系死罪。
这个话很严重，
呢个好严重嘅话。
但是我看的时候，真是进到我心里去。
但我睇咗之后，真系入到我心里边。
基督徒是享受特权的人，
基督徒系享受特权嘅人。
神给了我们许多的恩典，
神俾咗我哋好多嘅恩典。
福音是多么大的恩典，
福音系几咁大嘅恩典，
是我们白白的出死入生。
让我们白白的出死入生，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以后，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之后，
我们怎么可以停止？
我们怎么可以停止？
我们怎么可以不施予？
我怎么可以不施予？
我们怎么可以不把所得的和别人分享？
我们怎么可以不将所得的和别人分享呢？
保罗说，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我做什么，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和别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
为了要和别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
保罗的一生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分享的原则上，
保罗的一生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分享的原则上，
而这个原则就是这里主所讲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主在这里所讲的原则。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建立在这一个基本的原则上，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面。
当我了解了这个原则以后，
当我了解到这个原则之后，
我在我自己工作的教会里面，
我在我自己工作的教会里面，
就开始宣讲这个原则，
就开始宣讲这个原则。
弟兄姊妹们接受神的话，
弟兄姊妹接受神的话，
他们对神的话做了回应，
他们对神的话做了个回应。
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不成文法，
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不成文法，
就是我们所有的收入，就弟兄姊妹所有的奉献的2/3要用在我们本堂以外的圣供上，
就是教会里面所有的收入的2/3要用在本堂之外的圣供上面，
只有1/3用在本堂，
只有1/3用在本堂。
这15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
这15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
看见神恩待我们这样做，
也就看到神实在恩待我们这样做，
让我们本堂的需要一点没有缺少，
让我们本堂的需要一点都没有缺少，
而且逐渐逐渐的增加，
而且逐渐逐渐的增加。
神的原则是蒙恩的原则，
神的原则是蒙恩的原则。
神定了原则以后，
神定了原则之后，
凡是遵守他的原则的人，
凡是遵守他原则的人，
或者教会，
或者教会，
都在他的恩待之下，
都在他的恩待之下，
在神的命令里面，
在神的命令里面，
隐藏了他的恩典，
隐藏了他的恩典。
如果我们要蒙恩，
如果我们要蒙恩，
我们就必须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就必须遵守神的命令。
好，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看天国，就是国度扩展的7个基本的原则。
今晚同大家睇国度扩展7个基本的原则，
都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都系喺马太福音里边，
都是在主耶稣所讲关于国度的比喻里面，
都喺主耶稣基督讲国度嘅譬喻里边。
第一个扩展的原则，
第一个扩展的原则，
马太福音第13章，
在马太福音第13章
第一节到第10节，第9节，
由第一节至到第9节，
这里讲撒种的比喻，
这里讲到撒种的比喻，
这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这个关乎天国的比喻。
因为11节给我们这样说，
因为11节给我们这样讲，
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这就是指着上文所说的撒种的比喻。
这个就指着上文所讲撒种的比喻。
由此可见，撒种的比喻是关于天国的。
由此可见，撒种的比喻是关乎天国的。
这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很基本的一件事。
这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听一个很基本的事。
撒种的人到处撒种。
撒种的人到处撒种。
最后他发现。
最后他发现。
他撒种的四分之一结实了。
他撒种的四分之一结实了。
其他四分之三，至少是四分之三处的地方没有结实。
其他撒种四分之三，至少四分之三处的地方没有结实，
四分之一结实，
四分之一结实。
如果要让这四分之一的数量增加的话，
如果要让这四分之一数量增加的话，
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撒种的总量增加，
就将撒种的总量增加。
如果撒一百粒，
如果撒一百粒，
四分之一是二十五粒，
四分之一是二十五粒。
如果想要这结实的四分之一的数量增加，
如果想结实的四分之一的数量增加，
那就要撒一千粒种子，
就要撒一千粒种子，
其中有二百五十粒可以结果，
其中有二百五十粒会结果。
撒一万粒，
撒一万粒，
就有两千五百粒可以结果，
就有二千五百粒会结果。
这是增加这四分之一结果子的比例的唯一的方法。
这个增加这四分之一结果子比例唯一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增长的原则就是尽量的多撒种。
所以增长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尽量的多撒种，
到处撒种，
到处撒种，
抓住每一个机会撒种，
抓住每一个机会撒种，
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撒种，
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撒种，
用各样的智慧撒种，
用各样的智慧撒种。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九节，
第九节
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里说报好信息给喜安的啊，
报好信息给喜安的啊，
你们要登高山，
你们要登高山，
到高山上去报好信息，
到高山上去报好信息。
为什么要到高山上去？
为什么要到高山上去呢？
因为登高声音可以传得远，
因为登高声音可以传得远，
那是智慧，
这个智慧，
那是一个好方法，
这个一个好的办法。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要运用智慧来传福音，
我们要应用智慧来传福音，
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传福音，
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传福音。
主人求于管家的，
主人求于管家的
有两样，
有两样。
第一，
第一，
忠心，
忠心。
第二，
第二，
见识，
见识。
不但要有忠心，
不单只有忠心，
还要有见识，
而且要有见识。
见识就是运用我们的头脑，
见识就是应用我们的头脑。
忠心是心的问题，
忠心是心的问题，
见识是头脑的问题，
见识是头脑的问题。
心是神创造的，
心是神创造的。
头脑呢？
头脑呢？
是魔鬼创造的吗？
是魔鬼创造的吗？
不是，
不是，
也是神创造，
也都是神创造的。
我们的感性的生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我们是
感性的生活，
我们感性的生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我们的理性的生活呢？
我们理性的生活呢？
是不是可以受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呢？
是不是可以受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们的头脑是神创造，
我们的头脑是神创造的。
我们的心需要圣灵的感动，
我们的心需要圣灵的感动。
照样我们的理性需要圣灵的光照，
照样我们的理性需要圣灵的光照。
圣灵如何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怎样感动我们的心，
也如何光照我们的理智，
亦都点样光照我哋嘅理智，
让我们的感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合在一起，都在神的旨意里面。
叫我哋感性嘅生活同埋理性嘅生活合埋一齐，都喺神嘅旨意下边，
都在圣灵的工作之中，
都喺圣灵工作之中。
这样我们整个的人生是属于主的。
咁样我哋整个人生系属于主嘅。
有的人把心给主，把理性给魔鬼。
有些人将心给主，将理性给魔鬼，
或者把理性给世界，
或者将理性给世界。
他用他的头脑的时候都是为世界的事，
他用他的头脑都是为世界的事。
那么他受感动的时候是在礼拜堂，
咁佢受感动嘅时候喺礼拜堂，
但他运用他的理智、他的思想嘅时候，是在为世为世界。
当我应用嘅思想、应用嘅理性嘅时候，系为世界。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分家的。
圣经唔系话俾我哋听咁样分家嘅。
我们整个的人生在神里面统一起来。
我哋整个嘅人生喺神里面统一起嚟。
我们要人生的每一个部门都在圣灵的工作之下。
我哋要人生每一个部门都在圣灵工作之下。
我们要主掌握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部门的乐池。
我哋要主掌握我哋人生每一个部门嘅乐制。
我们全人蒙得救。
我哋全人蒙得救。
有一次我读到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有一次我读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
那里说爱惜光阴，
我读讲到爱惜光阴。
哎，我看那个原文说要救赎光阴，
原文系讲
要赎回光阴，
原文系讲赎回光阴。
哎呀，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亮光，
我得到个好重要嘅亮光，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不但要救我的灵魂，
不单只救我的灵魂，
也要救我的光阴，
也要救我的光阴。
我的心归向主，
我的心归向主，
我的光阴也要得救，
我的光阴就得救，
要得救出来为神用，
要得救出来为神所用。
整个人生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得救，
整个人生各个部门都要得救，
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真正的得着，
咁样我哋先可以被神真正嘅得着。
所以我们要按照智慧传福音，撒种撒种撒种。
所以我哋按照智慧传福音，撒种撒种撒种。
有一次我在香港听一个弟兄做见证，
有次
很受感动。
我有一次我在香港听我弟兄做见证，我有啲受感动。
他是个商人呢、
他是一个商人。
那个时候是七年前，
呢个七年前嘅时候，
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
中国大陆仲未开放。
他做见证说。
他做见证咁话，
他透过好多的亲友，
佢透过好多嘅亲友，
收集了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名和地址，
收集咗好多中国大陆人名同埋地址，
他就开始写福音信给他们，
佢就开始写福音信俾佢哋。
他做见证的时候已经写了3000封福音信，
佢做见证嘅时候已经写咗3000封福音信。
结果呢？
结果呢？
有200-300人，因为读了他的信，决志信主。
有200-300人因为读了他的信决志信主。
你看我们听见很受感动，
我们听到很受感动。
他想办法，
他想办法，
想的时候就有办法，
想的时候就有办法，
不想办法就没有办法，
不想办法就没办法，
想办法就有办法，
想办法就有办法。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想办法。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办法，因为没想办法。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
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
用各样的方式传扬他，
用各样的方式传扬他，
用各样的智慧传扬他，
用各样的智慧传扬他。
格罗西书第一章29节，
格罗西书第一章第29节。
好，这是第一个国度扩展的原则，
这个第一个国度扩展的原则，
尽量的撒到种，
尽量的撒多种。
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13章24节，马太福音13章24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24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下面的大家都知道了，
下面大家都知道了，
这也是天国的比喻，
这个都天国的比喻。
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
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
就是田主所要的不是白子乃是麦子，
就是田主所要的不是杯子乃是麦子。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的天父所要的不是人数乃是真正得救的人，
我们天父所要的不是人数，乃是真正得救的人，
是结果子的人，
是结果子的人。
神要的是质，
神所要的是质。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神是真实的神，
神是真实的神，
他实事求是，
他实事求是，实事求是。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不是一个表面的神，
神不是一个表面的神，
神是看内心的神，
神是看内心的神，
神是真实的神，
神是真实的神，
神是没有虚谎的神，
神是没有虚谎的神，
神看我们的内心，人看我们的外貌，
神看我们的内心，人看我们的外貌。
所以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必然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一个真实的神的人必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因为他常常记得有一位神看我的心，
一个时时会记得有一位神看我的心，
有一位神看我的事实的实际，
有一位神看我的事实，看我的实际。
人看我的外貌，
人看我的外貌，
但是神看我的 真正的本相，
但神看我真正的本相。
一个真认识神的人，
一个真认识神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不是虚浮的人，
不是虚浮的人，
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神所求于他的是他的属灵的实质，
神所求于他的是他属灵的实际。
如果他做白纸不能满足神，
如果他做白纸他不能够满足神，
他必须做麦子，
他必须做麦子。
神最后把麦子收集起来放在永生的仓里面，
神最后将麦子收集起来放在永生的仓里面，
白子呢，
杯子呢，
集合起来烧掉，
集合起来烧了它。
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果，
这个两个不同的结果。
一切虚假的，
一切虚假的，
虚浮的，
虚浮的，
表面的，
表面的，
都要烧掉，
都要烧了它。
一切真实的，
一切真实的，
能够存到永远，
能够存到永远。
呀，这个比喻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
到底我们在工作里面所追求的是什么？
到底我们在工作里面追求的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在侍奉里面追求的是什么？
到底我们在侍奉里面追求的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呀，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质能够产生量，
质可以产生量，
所以质是增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则，
所以质是增长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则。
如果要教会增长，
如果要教会增长，
教会里面必须有属灵的实质，
教会里面必须要有属灵的实际。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不能吸引人，
我们不能够吸引人。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力量，
我们就没有力量。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能结果子，
我就不能够结果子。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使得救的人能够有灵性的长进，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必定要让得救的人有灵性上面的长进。
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注意到信主的人这个名称，
注意到信主这些人的名称，
我就特别的数一数，
我特别地数一数，
我得到一个数字，
我得到一个数字，
门徒两个字，
门徒两个字，
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40次，
在 门徒这两个字在使徒行传用了40次，
信徒两个字呢，
信徒这两个字呢，
两次，
只用了两次，
弟兄呢，
弟兄呢，
用了25次，
用了25次，
圣徒呢，
圣徒呢，
也用两次，
用了两次，
会友，
会友
用一次，
只用了一次。
门徒，
门徒
通称，
一个通称，
用的最多，
用的最多。
这是使徒时代教会的称呼，
这个是使徒时代教会里面的称呼。
很明显，这是使徒的选择，
很明显，这是使徒的选择。
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使徒们在圣灵带领之下，
他们选定了这个名称，
他们选定了这个名称，
做他们一般的名称，
做他们一般的名称。
一个信主的人，
一个信主的人
叫做门徒，
叫做门徒
啊，我刚才忘记基督徒这两个字用了，这个名称用了两次
啊，基督徒这个名称也用了两次，
最多是门徒，
最多是门徒。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当时使徒的重点是在门徒，
当时使徒的重点是在门徒。
每一个信主的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要学习做门徒，
都要学习做门徒。
感谢神，
感謝。
今天華人的教會開始注意門徒訓練，
今天華人教會開始注重門徒的訓練，
這是很合聖經的，
這個很合乎聖經的。
我們要在信主以後，
我們在信主之後
不停止在信徒的這個階段，
不停止在信徒這個階段。
信徒很重要，
信徒很重要，
我們的信心是開始，
我們的信心是開始，
是基礎，
是基礎，
是神最重視，
是神最重視的。
信而得救，
信而得救，
沒有信心不能得救，
沒有信心不能夠得救。
但是我們不停止在信徒的階段，
但是我們不停止在信徒的階段，
我們進一步，
我們進一步
學習做門徒，
學習做門徒。
一個門徒跟從他的主人，
一個門徒跟從他的主人。
我們在得救以後，
我們在得救之後
要奔走靈程，
要奔走靈程。
我們的靈程就是跟從我們的主的腳蹤，
我們的靈程就是跟從我們主的腳蹤。
主到哪裡去我們就跟他到哪裡去，
主到哪裡我們就跟他到哪裡。
有人問我，
有人問我，
基督徒是合潮流呢還是反潮流呢？
到底基督徒是合乎潮流還是反潮流呢？
我說你問錯問題了，
我說你問錯問題了。
应该怎么问？
应该怎样问？
基督徒是跟基督呢，还是跟世界？
在基督徒到底是跟基督定系跟世界？
如果一个潮流是符合基督的真理，我们就跟潮流。
如果这个潮流是符合基督的真理，我就跟潮流。
因为这个潮流是跟基督。
因为这个潮流是跟基督。
而最后还是跟基督。
这个话是跟基督。
如果潮流是与基督的方向相反，
如果潮流是与基督的方向相反，
那我们就是反潮流。
那我就是反潮流。
所以决定的原则，
所以决定的原则，
最后的标准，
最后的标准
是耶稣基督的路，
就是耶稣基督的路。
我们跟定主，
我们跟定主。
我们不是看世界的潮流怎么样，
我们不是看世界的潮流怎么样。
我们不是看人的想法怎么样，
我们不是看人的想法怎么样。
我们认定基督，
我们认定基督，
跟定他的脚步，
跟定他的脚步，
与他同行，
与他同行。
这是我们的选择，
这个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教会里面的智是和是教会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
所以教会里面的质是教会生长不可缺少的原则。
我们常常看见，
我们时时看到
每一个发展的教会都是有好的质的教会，
每一个发展的教会都是有好的质的教会。
灵性不好没有办法长进，
灵性不好没办法长进，
没有办法发展，
没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得人，
没办法得人。
哎呀，我上一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
在这个洛杉矶的教会里面，洛杉矶的一个教会里面，
在洛杉矶的教会里面。
哎呀，我很受感动，
我好受感动。
那个教会有一万人聚会，
那个教会有一万人聚会，
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就叫做 Grace Community Church，
Sun Valley LA。 那这个教会礼拜堂坐三千人，
这个教会礼拜堂坐三千人，
礼拜天三次礼拜，
礼拜日有三次礼拜。
这位牧师讲道，
因为牧师讲道，
每次就会讲一个钟头，
每次讲一个钟头，
不是好像我这样讲一半翻译一半，
不是好像我这样讲一半翻译一半，
他一直用英文讲的，
他一直用英文讲。
当我听见说牧师讲一个钟头的时候，
当我听到牧师讲一个钟头的时候，
我就说真的吗？
我就说真的吗？
真的在美国还有这样情形吗？
真的在美国还有这样情形吗？
真的美国还有的牧师讲到一个钟头那么长吗？
真的在美国还有牧师讲到讲一个钟头那么长吗？
他说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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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在美国还有牧师讲一个钟头，
在美国还有牧师肯讲一个钟头，
不但人不少，
不单止人不少，
而且一直增加，
而且一直增加。
人来就是要听，
人来就要听，
不是听你的音乐，
不是听你的音乐，
不是看你的教会里面有什么节目，
不是看你教会里面有什么节目。
他们来就是要坐下扎扎实实听到一个钟头，
他们来就 要坐下扎扎实实听一个钟头的道。
那么我来听了，
那我来听了，
我就听听看这个牧师到底是讲到怎么样呢。
那我想来听这个牧师到底讲怎么样的道，
可以得到一万人每一个主日来听他讲，
怎可以得到一万人每个主日来听他讲呢？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
他讲圣经，
他讲圣经，
每一堂都是讲圣经，
每一堂都是讲圣经，
查经，
查经。
所谓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一年到头都是这样讲，
他一年到头都是这样讲。
一段经文，
一段经文，
而是顺序下来的，
而且顺序落嚟。
那天晚上，
嗰日晚上，
正是讲马太福音十七章，
系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他讲了大概二十节，二十节，
佢讲打讲二十节嘅圣经，
足足一个钟头，
足足讲咗一个钟头。
他们的聚会六点半开始，
佢哋聚会六点半钟开始，
他七点开始讲，
佢七点钟开始讲，
那么就讲到八点，
就讲到八点钟。
大家已经心里预备好了，不到八点他不会停的。
大家心里面早已经预备好，不到八点钟他不会停的。
没有偶然的，
没有偶然的，
没有幸运他会早点完，
没有幸运他会早点完的。
所以坐在那里的人都预备好了，要听主的话一个钟头 ，one solid hour。
所以坐在这里的人都预备好要听主的话，听一个钟头。
哎呀，我很感谢神，
我好感谢神。
我参加过美国人教会啊。那个牧师啊，如果讲到二十五分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我参加过美国人教会，如果牧师讲到超过二十五分钟，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有人就会开始走了。
有人开始走了。
二十五分钟是 maximum。
二十五分钟是最多的了。
有的讲二十分钟。
有的讲二十分钟。
英国有个教会。
在英国有个教会。
讲到十五分钟。
讲到只有十五分钟。
不超过十五分钟。
不超过十五分钟。
很多人欢喜听，
好多人中意听，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那一间教会
喺嗰间教会
有神的话，
有神嘅话，
对神的话很认真，
有神嘅话好认真，
就吸引了许多爱神话的人，
吸引咗好多爱听神话嘅人，
他们来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听神的话，
佢哋嚟嘅目的就要好好嘅听神嘅话，
兴旺，
兴旺，
今天他们是见证。
今天他们是见证，
这个牧师讲的时候，
这个牧师讲的时候，
不是用什么口才，
不是用什么口才，
完全不是 演讲家的味道，完全没有，
完全不是演讲家的味道，完全没有，
就是很平铺直叙讲神的话，把它解释清楚，
就是很平铺直叙地讲神的话，将它解释清楚。
我听完了以后，
我听完之后，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感觉是什么呢？
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讲到好过他好几倍，
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讲到好过他好几倍，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有那么多人来听讲道，
但没有谁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听他讲道，
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
在他的讲道以外，
在他讲道之外，
一定还有圣灵的工作，
一定有圣灵的工作，
一定还有祷告的背景，
一定还有祷告的背景。
在他讲道以前，
在他讲道之前，
他的教会的所有的长老，
他教会所有的长老，
他们有二十二位牧师，三十位牧师，
他们有三十位牧师，
另外有十六位长老，
另外有十六位长老，
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聚在一起
祷告，
祷告，
我参与他们的祷告，
我参与他们的祷告，
他们着重祷告，
他们着重祷告，
着重神的话，
着重神的话，
所以神做工，
所以神做工，
所以不在于他的口才，
所以不在乎他的口才，
在于他忠心的借着祷告传达神的话，
在乎他忠心借着祷告来传达神的话语。
质很重要，
这个质实在很重要。
我们看第三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三个基本的原则，
马太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
马太第十三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是芥菜种的比喻，
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芥菜种是代表信心，
芥菜种是代表信心。
我很简单的提一提，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反面的比喻，
我很简单地提一提，因为有人以为这是一个反面的比喻，
说芥菜种便长成了芥菜树，这是反常，菜变作树，这是反常的。
我说芥菜种长成芥菜树，由菜变成树是反常的。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查考了很多最好的圣经的注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查了很多很好圣经的注释，
得到一个结论，
得到个结论，
这里的意义是正面的，不是反面的。
这里面的意义实在是正面，不是反面的。
我自己到过圣地，
我自己到过圣地，
我特别要看看芥菜树，
我特别要看看芥菜树，
给我看见了，
给我看到了，
在耶路撒冷的这个 这个西门口，
在耶路撒冷的西门口
有好多芥菜树，
有好多芥菜树。
我和滕师母一起去的，
我同滕师母一起去的。
那么为了要证明我看见了芥菜树，就照了相片。
或者要证明我看到这些芥菜树，我照了照。
我站在芥菜树下，
我站在芥菜树下边，
滕师母给我照相片，
滕师母帮我影相，
带回香港去给弟兄姊妹看，
我带回香港给弟兄姊妹看。
那棵树比我还高一倍，
这棵树比我还高一倍。
总不是菜了吧？
总不算是菜了吧？
是树，芥菜树。
实在是树，是芥菜树。
在圣地有芥菜树，
在圣地有芥菜树，
不是反常，
不是反常。
芥菜种很小，
芥菜种是很小。
我就我很抱歉，那天我爬了树了，
我好抱歉，我都是爬了树了。
为了取芥菜种，
或者要得到这些芥菜种，
我取了好些芥菜种，装满一个瓶子。
我拿了很多芥菜种，装满一个樽，
带回香港送给弟兄姊妹，
带回香港送给弟兄姊妹，
很好的礼物，
很好的礼物。
他们都多谢我，
他们都多谢我。
我说你多谢我，不要忘记这个信心的功课。
我说你多谢我，不要忘记这个信心的功课。
芥菜种，
芥菜种
很小，
好细，
但是长起来，
但系长起嚟，
成了树，
变成树，
很大，
好大。
神的国度，
神嘅国度，
开始很小，
开始嘅时候好细，
很小，
好细，
从最卑微的地方开始，
从最卑微嘅地方开始，
生在马槽里的主耶稣开始，
生喺马槽嘅主耶稣开始。
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生在马槽里，我相信你保持最高度的秘密。
如果我在我们当中有人生在马槽里，我相信你保持最高度的秘密。
你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你生在马槽里面，
你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你生在马槽里面。
我们的主生在马槽里面，
我们的主生在马槽里面，
最卑微的开始，
是一个最卑微的开始。
但是今天呢？
但今天呢？
千千万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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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
他们因耶稣基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屈膝，
在神的面前敬拜，
在神的面前敬拜，
称他为主，
称他为主，
感谢主，
感谢主。
信心何等重要，
信心几咁重要。
哪里有信心，教会在哪里兴旺，
哪里有信心，教会在那里就兴旺。
每间长进的发展的教会都是有信心的教会，
每间有长进的教会都是有信心的教会。
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就那个生长，
就会生长。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就是收，要收缩，
就要收缩。
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什么？
信心说我不能，但是神能。
信心就说我不能够，但是神能够。
我不能，
我不能够，
但是神能，
但是神能够。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信心不是自信，
信心不是自信，
那是信神，
那是信神。
我不能，
我不能够，
这是很现实的，
这个很现实的，
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
我不能，
我不能够，
很多的事我不能，
好多事我不能够，
很多的事人不能，
好多事人不能够。
但是，
但是
神能，
神能，
这是信心，
这个是信心。
信心有一个字，
信心有一个字，
能。
就是能。
当我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
当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就看见那个字能能能能能一直出现，
我就看到这个能字一直一直地出现。
我们每个人呢，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读一读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每一个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读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你发现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读一读那一章，
你发现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就读一读那一章，
很宝贵，
非常之宝贵。
每一次你读到能的时候，
你每一次读到能的时候，
你感觉到主在那说话，
你感觉到主在那里说话，
你感觉到主的权柄，
你感觉到主的权柄，
主的能力，
主的能力。
我们接受神的能力，
我们接受神的能力，
是透过信心，
是透过信心。
神定了一个原则，
神定了一个原则，
哪里有信心他就在哪里工作，
哪里有信心他就在哪里工作。
有一年我到东京去，
有一年我去东京，
在那个日本的一个那个退休会讲道，
在日本的退休会讲道，
他们叫把那个退休会叫做Tokyo Classic Convention。 讲完了道以后，
讲完咗道之后，
一个日本的牧师来跟我谈话。
一个日本嘅牧师同我倾偈，
他说藤牧师，
话藤牧师，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日本有个很特别的礼拜堂？
话你有冇听讲日本一个好特别嘅礼拜堂？
我说什么礼拜堂是特别礼拜堂？
咁我话咩礼拜堂系咁特别嘅礼拜堂咧？
他说呢件特别的礼拜堂是用特别的石头盖的。
话呢个特别嘅礼拜堂系用特别嘅石头嚟做嘅。
我说什么石头是特别的石头？
咁我话咩石头系特别嘅石头咧？
他告诉我一个很宝贵的见证。
佢话俾我听个好宝贵嘅见证。
在日本有一个地方有一间礼拜堂。
喺日本有一个地方有一间礼拜堂。
那是这个基督教传到日本的早期，
这个基督教传到日本的早期，
在那个地方有些人信主了，
在那个地方有些人信主了，
他们就在一个房间里聚会，
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聚会。
那么在他这个房间不远的地方有大堆的石头，
那么离开这个房间不远的地方有很大堆的石头。
那么就有些逼迫他们的人呢，就用那个石头来打他们的房子，
那么有些逼迫他们的人就用这些石头来钉他们的房。
但是这些基督徒很有信心，
但这些基督徒很有信心，
也很有爱心，
也很有爱心。
他们就祷告，
他们在祷告。
外面人丢石头，他们就祷告。
外面人在钉石头，他们在祷告。
为那些人祷告，
为那些人祷告。
结果呢？
结果呢？
后来那个领头的人呢，后来信主了。
最后领头这个人信主了。
信了主以后，那他的徒弟们呢，也慢慢跟着他信主了。
咁佢信咗主之后，佢啲徒弟渐渐亦都跟住佢信主了。
后来呢，他做个提议。
后来他做一个提议，
他说好不好我们建自己的礼拜堂，
好不好我们自己做一个礼拜堂。
他跟着有提议，
他跟着提议，
他说好不好我们就用这堆石头来建礼拜堂，
好不好我们就用这堆石头来做礼拜堂。
当然石头不够建整座礼拜堂，
当然石头不够建整座礼拜堂。
他们就用那些石头建了礼拜堂的后墙，
他说用这些石头建了礼拜堂的后墙。
建好以后放在十字架的上面，
建好之后放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用别的材料建好全堂，
然后用其他的材料建好整个堂。
这个日本牧师说，
这个日本牧师说，
他说这个礼拜堂很特别，
说这个礼拜堂很特别。
我说是真的，真是很特别。
我说真的，真的很特别。
那个十字架在墙上，
这个十字架在墙上边，
后面就是见证的石头，
后面就是见证的石头。
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见证的石头，
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见证的石头。
日本那间教会也有见证的石头，
在日本这间教会里面也有见证的石头。
表示了改变的人生，
表示了改变的人生。
十字架改变人，
十字架改变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基督徒有信心，
因为那些基督徒有信心。
受逼迫的时候，
受逼迫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祷告，
他们的反应是祷告，
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祷告，
而且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
而且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
有信心和爱心，
有信心有爱心，
神就行奇妙的事，
神就行奇妙的事。
哪里有信心，哪里教会长进，
哪里有信心，哪里的教会就长进。
第四个基本的原则，
第四个基本的原则，
三十三节，
第三十三节，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个面酵是指的圣灵的发的能力说的，
那个面酵是讲到圣灵发这个能力讲的。
你看酵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你看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一个意义是代表罪，
一个意义是代表罪，
一点点罪那个发起来有很大的败坏的作用，
一点点的罪发起来可以有很大败坏的作用，
而且一个罪引到另外一种罪，
而且一个罪引到另外一种的罪，
越发越大，
越发越大，
是可怕的，
是可怕的。
但是第二个意思，
但第二个意思，酵是象征圣灵发的能力。
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根据，
我们有个很正确的根据，
请大家翻到旧约，
请大家翻开旧约，
利未记，
利未记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对不起，民数记二十三章，
对不起，民数记二十三章，
利未记二十三章，对不起，真对不起，
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
圣经还是不够熟，
圣经还是不够熟，
我只要搜过它。利未记二十三章，
利未记第二十三章，
大家都知道这里提到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
大家都知道这里提到以色列人七个节期，
是预表神在救恩里面的七个步骤，
就预表神在救恩里面七个步骤。
无论什么人都推翻不了这个预表，
无论什么人都推翻不到这个预表，
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我们都知道很清楚，
逾越节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死，
逾越节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做了逾越节的羔羊，
为我们做了逾越节的羔羊，
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的，
这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的。
无酵节是代表主除掉我们一切的罪，
无酵节是代表主除了我们一切的罪。
第三个节期初熟节，
初熟节
预表主复活，
预表主的复活。
第四个节期，
第四个节期
五旬节，
五旬节
就是初熟节以后的五十天，
就初熟节之后五十日，
那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就圣灵降临的时候。
所以五旬节预表圣灵降临，
所以五旬节是预表圣灵降临。
在这里神吩咐说，
在这里神吩咐啊，
在五旬节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要献新的素祭，
要献新的素祭。
十六节所说的，
在第十六节所讲的，
又说
又啊，
献这个祭物的时候，
献这个祭物的时候
要家教，
要家孝。
你看上面出教节是除教，
上面的除孝节是除孝，
把一切的教都出去，
一切的孝都除去，
一切的罪都出去，
一切的罪都除去，
没有丝毫的留存，
没有丝毫的留存。
但是现在，
但现在
忽然说，
忽然说，
翻过来说，
反过来讲，
在五旬节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献新祭给神，
献新祭给神，
这个祭物里面一定要家教，
这个祭物里面一定要家孝。
好像神在矛盾，
好像神在矛盾，
又除教又家教，
又除孝又家孝，
到底是除还是家，
到底是除定家呢？
如果我们是摩西，我们说神啊，你有讲错啊，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会不会说神啊，你有没有讲错啊，
是除教节讲错了，还是现在五旬节讲错啊，
到底除孝节讲错定是五旬节讲错了？
感谢神，神没有错，
感谢神，神没错，
神说家教就是家教，
神说家孝就是家孝。
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了个新的教，
教会里面有新的孝。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天国好像面教，
天国好像面孝，
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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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感谢神，
感谢神。
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跟着，
跟着，
于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
于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
发出去，发出去，
一路咁发出去，发出去。
今天我们必须要注意圣灵的工作，
我们今天必定要注意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第五个原则，
我们看第五个原则，
第四十四节，
第四十四节，
也许我们请黄弟兄用广东话来读了，就省一点时间。
第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这是付代价的原则，
这个是付代价的原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意外遇见了宝贝，
意外遇到宝贝
藏在地里面，
藏在地里面，
他发现以后，
他发现之后，
他就回去，
他就回去
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变卖一切所有的，
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买这块地，
来买这块地。
而且他是欢欢喜喜这样做，
而且他欢欢喜喜这样做，
他把一切都舍去，
他将一切都舍去，
他不是忧忧愁愁这样做，
他不是忧忧愁愁这样做，
不是勉勉强强这样做，
不是勉勉强强这样做，
乃是欢欢喜喜这样做，
而是欢欢喜喜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不是舍本，
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舍本，
不是牺牲，
不是牺牲，
不是损失，
不是损失，
乃是最大的获得，
而是最大的获得。
他要买这块地，
他要买这块地，
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了解他，
他这样做的时候没人了解他，
很多人会讥笑他，
很多人会讥笑他，
因为他疯了，
因为他发疯了，
因为他糊涂了，
因为他糊涂了，
那个地不值钱，
那个地不值钱，
但是那个地里面有宝贵的宝贝，
但地里面有宝贵的宝贝，
他知道那是宝贝，
他知道这个是宝贝，
他了解它的价值，
他了解它的价值，
所以他放弃一些其他的事物，
所以他放弃一切其他的事物，
为要得这个真正的宝贝，
为了要得到这个真正的宝贝。
当一个人了解了国度的宝贝的时候，
当一个人了解到国度的宝贝的时候，
他愿意放弃一切，
他愿意放弃一切，
他愿意付代价，
他愿意付代价，
为要得这个最好的，
为了要得到这个最好的。
哪里有愿意付代价的人，哪里国度发展，
哪里有愿意付代价的人，哪个国度就会发展，
哪一个教会里面有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姊妹，哪一个教会发展得快，
哪个教会有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姊妹，哪个教会就发展得快。
基督徒会堂，
基督徒会堂
有比较快的发展，
有比较快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
你的里面有人愿意付代价，
你的里面有人愿意付代价，
对不对？
那不对呢？
啊，主知道，我相信是真的，
主知道，我相信是真的，
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愿意付代价，
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愿意付代价，
所以发展得快，
所以发展得快。
这次我到北美来，
今次我来到北美洲，
遇见三个人很感动我，
遇到三个人很感动我，
一个是在 New Jersey，
一个在 New Jersey，
一个徐崇实牧师，
一个徐崇实牧师，
许宗实，
许宗实牧师，
原来是他是一个博士，
原来他是一个博士，
但是他现在全世界传道，
现在他全世界传道，
他愿意这样做，
他愿意这样做。
第二个人，
第一个人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一个医生，
还有个医生，
他放弃了医生，
他放弃了医生，
现在义务工作帮助 CNEC。我刚才看见你们的幻灯片上面提到 CNEC， 他是加拿大的会长，义务工作把医生放下来侍奉主，全时间侍奉，
他是将个医生放下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帮助 CNEC 的工作，是全时间这样做。
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在 Ohio，
在 Ohio 这个地方
我见到一个美国人，他是中国名字叫 Stanley Tam T-A-M， 我过去以为 T-A-M 一定是中国名字的，现在才知道美国人也有叫 Tam 的。
这个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有一个名好像中国名叫做 Stanley Tam，
他带我参观他的工厂，
我参观他的工厂，
有几座建筑，每一座建筑大概可以坐两万人，如果聚会的话，哎，我这个是聚会化了，我的头脑一看见什么都是坐多少人坐多少人。
几座建筑物每一座可以坐两万人，如果是聚会的话就可以坐这么多人。
他把他整个的公司都奉献给主，
他将整个公司都奉献给主，
他现在支薪水，
他现在支薪水，
事实他是老板，
实在他是老板，
那个工厂是他的，
工厂本来是他的，
但是他支薪水，
但他支薪水，
把所有都给献给主，
将所有都献给主。
他告诉我去年，
他告诉我
那个公司奉献给圣公用的钱是170万美金，
他这个公司奉献给圣公用的钱是170万美金。
在他的那个会议厅里面，
在他的会议厅里面
有基督的一个画像，
有基督的画像，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That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那个是公司的总理，
他对面有他那个照画像，那就有照片，
他对面也有个照片，
我就加上说 This is the vice president，
这个是副经理，
他说对
了，放安，
对，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
实在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
他做见证，
他做见证，
他说去年呢有许多美国的工厂公司受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打击，
去年有好多美国公司工厂受到这个不景气的打击，
但是他的工厂呢，
但他的公司呢
生意增加了一倍，
生意增加了一倍，
很奇妙，
实在很奇妙。
他说这不是我的生意，是神的生意，
因为不是我的生意，是神的生意，
他完全奉献，
他完全的奉献。
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听见 Stanley Tam， 你注意一下，他有一本书见证翻了中文了，叫谁是老板，
他如果
你们
他有一本书就叫翻译的中文叫做边个是老板，
这是一本好的见证，
是一个好好的见证。
如果你没有你看过了，我看见有人笑了，就表示看过了哈。
看到有人笑，我相信有人睇到睇过呢本。
看见笑的人不少，可能看的人不少。
可能睇到呢本书嘅人少。
如果还没有看，你看看了。
如果仲未睇嘅，值得睇一睇。
感谢主，
感谢主。
有人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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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付代价。
哪里有人付代价，国度在哪里扩展？
边度有人付代价，国度就喺嗰度扩展。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人可能要开车回家，所以我就不要讲得太晚的。
我知道今日晚上可能有人开车要开车翻屋企，所以我唔会太长。
今天晚上就会提早，可能意思就是说早一点结束，对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我还是这是事实了哈，这是事实，所以我不要太长。我们现在看第六个原则。
我睇第六个原则。
第二十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
到第十六节，
到第十六节，
单单读第一节，
单单读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
下面大家都知道，
下面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比喻里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园主做了一件事。
我睇到园主做咗一件事，
他请人到葡萄园里面去。
他请人到葡萄园里面去，
进去做什么？
进去做乜嘢咧？
不是去吃葡萄，
唔系食葡萄，
那是去做工。
去做工，
不错，
冇错。
他们都会有葡萄吃，
佢哋都会有葡萄。
不过那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做工，
但系最重要嘅目的系做工。
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做工，
每一个进去嘅人都做工。
那就是说，
就系话，
整个的葡萄园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是工人。
整个葡萄园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是工人。
教会是葡萄园，
教会是葡萄园，
教会里面每一个分子，
教会每一个分子
应该是工人，
应该是工人。
这就是整体的侍奉，
这个就是整体的侍奉。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侍奉，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侍奉。
没有闲员，
没有闲员，
没有袖手旁观的，
没有袖手旁观的。
从前我读了一个袖手旁观，我不大了解。
以前那个我读到袖手旁观，我唔系几了解。
因为那么从前中国人的这个衣服袖子很宽，所以这样叫袖手啊。
啊，以前中国人的衣服好阔，咁佢伸只手入去袖里边。
但是呢，这个袖哈、从前中国人这个袖子常常卷起来，现在有人卷起来。
啊，以前中国人嘅衫袖好多时系咁压起上嚟噶。
那么这个卷起袖子，这个最初的意思是准备做工。
咁鴨皮衫袖最初嘅意思就話準備做工，
卷袖，卷袖預備做工，但是最後呢就袖手。
鴨皮衫袖本來係準備做工，但拉麵變咗袖手啦。
所以這個袖手袖在卷起的袖子裡頭啊，有個是個矛盾。
咁呢個袖手就喺呢個鴨皮嘅衫袖裏邊係一個矛盾。
啊，有的人實在有這個矛盾。
有啲人實在有咁嘅矛盾。
起初的時候係這樣。
起初的时候佢咁压起佢，
准备要工作，
准备要工作。
咁后来就这样，
后来就咁穿入去。
啊，有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啲人系咁样嘅过程。
卷袖要工作，
压起衫袖要工作。
哎呀，可惜最后是袖手旁观。
最后系袖手旁观。
求神帮助我们，
就求神帮助我们
接受这个原则，
接受呢个原则。
葡萄园的每一个人，
葡萄园每一个人
都是工人，
都系工人。
你我都是侍奉主的人，
你我都是侍奉主的人。
最后第七个比喻原则，
第七个原则，
第二十五章十四节，
第十四节
到三十节，
到第三十节，
我们只读十四节。
第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天国好像一个人把他的钱分给三个仆人。
天国好似一个人将个钱分给三个仆人。
这三个仆人的表现不同。
这三个仆人的表现不一样。
第一个领了五千赚了五千。
他领了五千又赚了五千。
第二个领了两千赚了两千。
第二个领了两千又赚了两千。
第一个领了一千就买了一千。
第三个领了一千就买了个地下的一千。
三个人不同。
都不一样。
主人的意思是给他们赚钱，
系俾佢哋赚钱，
给他们本钱，要他们去赚钱，
俾佢哋本钱，要佢哋出去赚钱。
这是 恩赐的发展，
那个恩赐的发展，
教会里面有恩赐，
教会里面有恩赐，
每一个人要发展恩赐，
每个人要发展恩赐，
要好好用恩赐，
要好好用恩赐。
如果用得好，
如果用得好，
发展得好，
发展得好，
不但恩赐发展，
唔单止恩赐发展，
不但恩赐增长，
唔单止恩赐增长，
教会也增长，
教会亦都增长。
教会的增长和恩赐的增长成正比例，
教会的增长同埋恩赐嘅增长成为正比例。
如果你参加一个教会，
如果你参加个教会，
也看见弟兄姊妹们有恩赐的发展。
你看到弟兄姊妹有恩赐的发展，
立刻 你感觉那个教会有神的同在，
立刻你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
请注意，
请注意，
恩赐和才能不同，
恩赐和才能不一样。
有的人把恩赐 就当作才能了，
有的人将恩赐当作才能，
有的人呢有天才有才能才干，就以为自己有恩赐了。
有的人有天才有才干，就以为自己有恩赐，
后来经过失败才知道没有恩赐，
后来经过失败之后才知道没有恩赐。
恩赐是什么？
恩赐是什么？
为了灵性的增长，
为了灵性的增长，
要使肢体身体的肢体长进，
要使身体的肢体长进。
凡是不能达成这个目标的都不是恩赐，
凡是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的都不是恩赐。
天生的才能，
天生的才能，
没有属灵的果效，
冇熟灵嘅果效。
一个天生有口才嘅人，
一个天生有口才嘅人，
不能建立教会，
唔能够建立教会。
他的口才可能摧毁教会，
佢嘅口才可能拆毁教会。
有很多有口才嘅人不能造就人，
有好多有口才嘅人唔能够造就人。
相反，有的原来没有口才嘅人，
有啲原本冇口才嘅人，
但是神用他，
但神用佢
造就人，
造就人，
建立人。
建立人，
那是恩赐，
那个恩赐。
所以那个分别很简单，
那个分别好简单。
凡那个产生属灵的果效的，建立别人的灵性的，这个叫恩赐。
凡能够产生属灵的果效的，建立别人的灵性的，这个叫做恩赐。
当我们有了恩赐，又发展这个恩赐的时候，
当我们有了恩赐，又发展那个恩赐的时候，
教会一定增长，
教会一定增长，
主的荣耀，
主的荣耀，
圣灵运行。
圣灵的运行，
请注意，
请注意。
主称赞这头两个仆人说：“
主称赞头两个仆人话，
你这又忠心，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看二十一节。
我睇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请注意这个次序，
请注意这个次序。
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主话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这一个仆人发展了他的恩赐。
这个仆人发展了他的恩赐，
用了他所领受的钱，
用了他所领受的钱，
同时他也是一个良善的仆人。
同时他有一个良善的仆人，
就他的品格讲，
就他的品格来说，
他是个良善的仆人，
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
就他的生意讲，
就他生意来说，
他是个忠心的仆人，
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忠心是关于工作，
忠心是关于工作，
良善是关于他的品格，
良善是讲到他的品格，
两样合在一起，
两样合在一起。
当我们用恩赐的时候，
当我们用恩赐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单单注意恩赐，
我们很容易单单注意到恩赐。
换句话说，单单注意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换句话说，我们只注意工作，工作，工作。
结果灵性差了，
结果灵性差了，
这是个危险，
这是一个危险。
这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
又良善，
又良善，
又忠心，
又忠心，
又注意工作，
又注意工作，
又注意他自己的灵性，
又注意他自己的灵性。
我们侍奉主，
我们侍奉主，
要注意恩赐的发展，
要注意恩赐的发展，
用得好，
用得好，
忠于工作，
忠于工作，
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
同时，我们要有好的灵性，
我们要好的灵性。
所以，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一定要配合。
所以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一定要配合。
哎呀，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不单单是圣灵的恩赐，
不单只是圣灵的恩赐，
更有圣灵的果子，
更有圣灵的果子。
我们不偏差， 不偏差，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这样，咁样
教会一定扩展，
教会一定扩展
，
一定扩展。
我们做一个结束，
我做个结束。
我们看了这些原则以后，
我哋睇咗呢啲原则之后，
我们愿意把主的一句话接受在心中。
我哋愿意将主嘅一句话接受喺心里边，
做我们的结束，
做我哋嘅结束。
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
好不好？请大家同声读出来。
请大家一齐嚟读。
我们一起找到这个地方，同声读出来。
我找到，一齐嚟读。
三十三节。
第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我们对神的国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国的态度。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把它放在第一位，
将它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其次，
其他的是其次。
神的国度第一，
神的国度第一，
最高的地位，
最高的第一位。
我们先求神的国，
我们先求神的国。
下半节呢也不可以忽略，
下半节就都不可以忽略。
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信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信心，
他就不可能做第一句的话，
他就不肯做第一句的话，
对不对？
是不是呢？
他常常挂心这些东西有没有啊，
他时时挂心这些东西有没有了，
这些东西有没有，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都要嫁给我了，
他就放心了，
他就放心了。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简单不简单？
简单不简单？
容易不容易？
容易不容易呢？
对有信心的人很容易，
对有信心的人很容易，
很简单，
很简单。
主啊我信，
主啊我信，
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嫁给我，
你能够将这些东西都嫁给我，
我物质的需要你都会赐给我，
我物质上面需要你都会赐给我，
你会照顾我的生活，
你会照顾我的生活。
主啊，
主啊，
我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到底神求神的国和求神的义有什么分别呢？
到底求神的国和求神的义有什么分别呢？
神的义，
神的义
是神的国的内容，
是神的国的内容。
因此，
因此
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我的结论就是说，
求神的国就是求神的国度的扩展，
求神的国就是求神国度的扩展，
求神的义就是求神的国度的那个实质成就在我们身上，
求神的义就是求神的国度里面的实际成就在我个人身上。
神的义是神的国的内容，
神的义是神的国的内容。
我们求内容实现，
我们求内容之先，我们求内容的实现，
然后求神的国度的扩展，
然后求神国度的扩展。
感谢神，
感谢神。
两样是国度的扩展，
国度的扩展，
那就是更多人进入这个国度，
就是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国度。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扩大基督的国，
就是扩展基督的国。
但是不单单是数量的，
但不单单是数量的，
还要注意它的实质的内容，
还要注意它实际的内容，
让神的义成全在我们身上，
成全在我们身上，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早上提过，神的国有个人的意义，
神的国有个人的意义，
有群体的意义，
有全体的意义，
有将来的意义，
有将来的意义。
我们求神的国，
我们求
神的
国同佢嘅意，
三个意，
呢三个意，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喺我哋生活里边，
要求神的国降临，
求神嘅国降临，
降临在我心里，
降临喺我哋心里边。
我求神的国降临在教会里，
我求神嘅国降临喺教会里边。
我要扩展，
我要扩展，
我的影响扩展，
我嘅影响扩展，
我的贡献扩展，
我嘅贡献扩展，
我的作用扩展，
我嘅作用扩展，
我在神手里的用处扩展，
我在神的手里面的用处扩展。
这是神的国在我里面扩展，
这个神的国在我里面的扩展，
我的教会扩展，
我的教会扩展。
这第二个意义，
这个第二个，
还有呢？
还有呢？
将来的意义呢？
将来的意义呢？
我们能够求神的国关于将来的意义吗？
我能够求神国关于将来的意义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主耶稣说，
耶稣啊，
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世界，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天国福音必定传遍世界，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们怎么能够让基督的国度早一天来？
我们能不能够让基督的国度早一日来呢？
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
福音传遍，
福音传遍，
主就来，
主就来。
所以求神的国，
求神的国，
包括了传福音，
包括着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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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福音。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你最大的礼物。感谢主，在你升天的时候，宝惠师降临，做我们另外一位宝惠师，像我们的主自己一样的宝贵，而且随时的、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了天父，有了主，有了圣灵，我们就有了一切的一切。主，你将你的工作的权力赐给我们，将传福音的权力赐给我们，将与人分享的权力赐给我们，将做你的管家的权力赐给我们，将与你同工的权力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做你葡萄园的工人，何等大的福分！主，求你使我们欢欢喜喜的、警醒的，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使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一切恩典，能够发展，能够长进，能够成熟，能够结果，满足你的心。主，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是的，我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